喷嚏喷嚏喷嚏喷嚏，欢迎来到喷嚏。
韩夏和邵静竹在这里为大家拜年啦！
大家鼠年好啊！
大家鼠年大吉，
大吉大利，多多挣钱！
你这人怎么这么俗，上来就提钱？
因为想不到别的。
我真的没想到这集喷嚏播的时候就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一年又过去了。
之前这是猪年，现在变成鼠年了。
对，然后昨天我就看到我们家的铁门门口有一个老太太，把自己家去年猪年没有用的对联就插在了那里，然后等大家来拿。我就想说，这还得过十二年，真是好快呀、
啊！
就觉得
真的好快呀、
啊！
哎，你说到这鼠年特别逗啊、
嗯，
因为我最近也收到了好多礼物，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把这个“鼠年大吉”这几个字翻译成了这个英文的一些品牌啊，
嗯、
然后呢就写了一个 “Happy Rat Year”。不是，你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知道啊，就是咱们中文说老鼠哈，咱们一般就不去仔细分类老鼠有多少种类、
嗯，
但比如说外国人哈，他们起码有两个种类，一个是 mouse，
嗯，
一个是 rat，
嗯，
然后那个 mouse 呢，其实指的就比如说像 Mickey Mouse 这种
米
老
鼠，
米老鼠就耳朵圆圆的、
啊，
然后呢身体也没那么大，然后尾巴也没那么长，
就小小的一只软软的东西，
小小的老鼠、
啊，
没错。然后这种以这种 mouse 为这个基础衍生出的一些漫画其实还蛮多的，
嗯，
但是 rat。Rat 用北京话说就是大耗子，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真的 rat。 其实我第一次对 rat 这个东西有印象是我在纽约住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生物的时候，我整个人灵魂出窍，就是它的恶心程度就是可以用怪物来形容。它的尺寸大概能有一只小猫那么大，
真假呀？
然后尾巴是一节一节的，然后通常会出现在饭馆垃圾堆和地铁车道里边的垃圾，他们会吃垃圾。
就是咱们去年不是去纽约拍摄吗，然后韩夏特别坏，就一直跟我讲那个纽约 rat 的故事，
地铁大老鼠，
然后害得我根本就不敢坐地铁。
嗯，
然后咱们去坐地铁的时候，我就只能盯着那个就是天花板，
对，就一直在翻着白眼儿，
我一直在翻白，我就是一阿饼，对，就是这样。然后完了之后，那个他又跟我说什么，你小心，他们最喜欢在什么什么天花板上的那个什么
掉下来，
掉下来，掉在你肩膀上。
就当时我还特别逗，就我有一个创业 idea， 就当时我特别想做一个 app， 叫 Rat Map。因为很多人很讨厌老鼠嘛，我就想让大家在那个看地图的时候，就如果到老鼠就 rat 区域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啪蹦出来好多，
就每个人可以就是 report 自己今天在哪儿见到了老鼠。
对、
嗯、
rat 警告。其实，在经过这么多的国家旅行，见过了泰国老鼠、缅甸老鼠、印度老鼠、纽约老鼠以后。嗯，印度老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以后不太会怕老鼠了，见过这么多种类。
真的吗？
我记得去这次去孟买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制片人他知道我有点怕老鼠，在我们下到酒店的那一刻他说，韩夏你不要看，你什么都不要看，我知道这条街很有意思，但是你不要往脚底下看。
真假呀？
然后我，你知道人很贱，当他说你不要看不要摸的时候，你总想去看一下摸一下。
没错，
我斜眼用我的余光瞟了一下，我看到了一个 army，
一个老鼠 army，
我看到了一个军团，他们有大有小，然后就是在那个霓虹灯下反射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是死亡，
嗯，
你不是那种惊恐，也不是害怕，就是你整个人化成灰，要扬走了，
嗯
嗯，
那个这时候我肯定就窜那制片人脖子上，
然后我当时已经很累了，
嗯，
但是我想说不能让我的任何东西感染上他们的基因，我就把我的旅行箱这样扛起来，
我靠，
嗯，我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是以百为数，嗯，
真的假的？
而且他们从远处还会过来。
不是在大街上有几百只，
就他们不是一大群，但是是在各个点儿有不同，你还能够听见
就地上就是你就可以这么说，就你每走几步可能都会看到。
对，因为而且他们是夜间出行的动物嘛，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也就是他们最猖狂的时候。
你仔细观察他们长什么样、啊、
我就是我拿个放大镜，哎，今天我做一个 research，
印度 rat，
you very beautiful，
但是就是、我听说印度有一个庙，就是老鼠庙。
如果说给你多少钱，哎呦，我怎么那么俗？就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让你去老鼠庙走一遭？
就是我妈被绑架了，然后有那个五个黑人要我妈。如果是这种，
桌子还欠我呀？
对。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可能会去。
就你爸被绑架了也不，
我爸被绑架
不
一
定，
不一定。我妈被绑架，并同时有五个黑人，对，要。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不太会，因为我觉得我一辈子的心情可能都不太好。在我想到那个以后，
那就如果说，就比如说你爸你妈都被人抓走了，然后就被那恐怖分子抓走了，然后就是说要弄一 YouTube 视频，就把你爸你妈，就他们的代价就是你们在老鼠庙里睡一晚上。
对不起，爸爸妈妈，
拜拜 ，Goodbye my parents。真的吗？
不是，我说对不起，爸爸妈妈，要用你们的这个老鼠庙来举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喊妈，我收回我刚才的这个话，我不让你这么为难。
这是什么问题？对，可能会吧。
但是
会去。
但是你说印度的老鼠跟缅甸或者泰国的老鼠比有什么区别？
就是他们好像更加大胆，就感觉缅甸的老鼠还是要有点佛性，那印度应该也有佛性了，但是就觉得说他们更加大胆猖狂，缅甸和泰国的老鼠还蛮胆小的，但是尺寸最大的还是纽约的老鼠。
哎，为什么纽约的老鼠能长那么大？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城市就是特别丰富性的人口是有关系的，他们可能因为移民多，所以可能从全世界带来100多国家的基因，然后混合出了一种新型的化学老鼠。就是在我看，其实我前两天在跟男朋友聊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就说其实纽约的 rat 是因为这个城市的进程才形成了这样一种动物。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rat 这个动物我们也查了一下，好像是因为城市化才出现了一种，就比方一代老鼠二代老鼠，到现在不知道是 millions die of 老鼠。就是它因为城市的肮脏和我们各种各样的化学的东西，它才会产生出来一种新的物种。也许在没有这个物种之前，大家也都是 mouse 而已。
哎，你觉得纽约老鼠会不会继续变大？以后有一科幻片，就是老鼠比人还大，然后这种老鼠现在纽约出现，然后再流窜到各地。
你还记得咱们在纽约的时候曾经说了 rat king 这个词吗？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一只大鼠，然后我们就说它是王，也许真的已经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只是没有见过而已。
有可能，它可能在纽约的某个地下正住着，每天在那儿练拳击。
它可能185。
鼠王，真的是鼠王。不过这次春节你有什么计划呢？
其实本来说是要带父母去一些地方，但是可能因为就是最近爆发出来的这个疫情，可能我们就在家里蹲了。
真的。我也是，这是我特别长时间以来在国内过春节。然后所以大年三十那天我就先去我奶奶家吃个饭。
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好奇的问题，你说黑子要给奶奶磕头吗？因为就是我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经常就我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到1.7米多了，还是会被摁下
磕头，
就是强磕。
哎，不是，我不太明白这磕头的传统从哪儿来的呀？
就是也许就是大家都是皇上，
对，然后就是你奶奶就是想当慈禧太后呗，
就是必须要当。我爷爷可能就是皇帝，就是我们要蹲下磕头。你觉得黑子1.9米多 要给奶奶磕头吗？
我不太想想象这个画面。
奶奶，
对，他只能给我磕头，不能给我奶奶磕头。没有，但是还好，我们家这个传统倒是没有那么的。对，
嗯，
我们家其实就说实话，我觉得这点挺不好的。
嗯，
对，就是人烟稀少，然后这个传统很多就稀释了。
嗯，
包括其实黑子这次过年他还挺开心挺激动的，想看一看中国，
想放炮，
对，想看一看中国传统年是怎么过的呀。
嗯，
但是特别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家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所以说哪位那个听众朋友家里面过得比较传统的，欢迎那个来我们家把这个黑子给接走到你们家感受一下，
或者你们提一些就是建议可以那个让黑子实行一下就简单
的。真
的，
然后初五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当去年的时候就提议说带我爸我妈出去玩，因为其实也很久都没有带他们出去玩了。
嗯，
就想不起来上次一家人一起出行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爸还就说那咱们就去菲律宾吧。
嗯，
所以我们就订了机票去菲律宾，然后在一个海岛待个三四天的时间。
嗯，
然后我妈就一直问我，她说那个外国人在海边都穿什么呀？然后我说穿比基尼啊。
嗯，哎呦我的妈呀，
然后我妈就是眼睛就亮了。
嗯，
我妈从来没穿过比基尼。
嗯，
你妈穿过比基尼？
我妈肯定没有穿过比基尼，而且我妈也不允许我穿比基尼。
然后我妈就立刻就是她就在淘宝开始搜比基尼。
嗯，
然后我就特别怕我妈买那种就那种大点儿点那种。就是，
哎，我觉得你妈可以就是找冰冰借
几件
儿。就是后边那个屁股缝那儿只有一根硬件，然后那个这儿只有一溜，
就只把头给遮住
的那种，
见过
那种荧光和豹纹色的。
后来我给我妈发了几家比基尼的淘宝店。
嗯，
然后我妈在那边选购了大概三套比基尼吧。然后我爸就一直在旁边说什么大老娘们了还穿什么比基尼。
我现在在想象这个画面，就是你妈就穿三根线，然后你爸以后那个在海边，就是大家都很拘束。
哎，你可千万别乱说我爸这事儿。
哦，不是，就是说
我爸只是打了一点点 Botox 啊。
嗯，
你知道我爸因为这事儿跟我急了吗？
因为你说他拉皮。
不是，就是这样的。首先，我现在这里面郑重的跟我爸就是赔礼道歉，就爸爸对不起。
嗯，
就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上周的 vlo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看过那期吧？
我看了。
嗯，然后呢就是我爸就跟我急了。
嗯，
就说我怎么能揭露他那个打 Botox 这个事儿？
就明星都不能说呀。
对，但是我跟我爸说，我说现在就是酷的明星都说。然后
谁？
我。然后完了之后，你知道那天就刚好是我跟王佳怡从首尔飞回北京，然后刚刚一落地，然后微信发出去五分钟，我爸就给我跟王佳怡发了100个短信，就说我们
侮辱我。
不是，我爸的重点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他没有纹眉。
嗯，
就为什么要说他纹眉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不能说那个就是他整容，因为他没有整容。
嗯，
他只是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医美。然后但最关键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想说的时候，爸爸你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但是你做没做真的没有区别。你看出来我爸
有
任何区
别
了吗？
没有。这什么医生？
对呀，我当时我跟我妈的重点就是我爸被骗了。
你爸可能就打了一点玻尿酸了。
真的。
嗯，
就可能一瓶都没打满就给他打了半瓶。
嗯，你爸其实打了水光针。
反正 anyway 吧，就是爸爸我错了。对。
嗯，
我以后我你没有纹眉，然后
你天生就很帅。嗯，
对，你真的天生就很帅，然后我下次一定要注意我的措辞。对，你没做的项目我一定不说。
嗯，
对。对，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吧，加上黑子，然后我们就是会去菲律宾的海岛上面最后把这个年的最后几天给过了。对，我都有点无法想象我们四个人的这个场面。
就是每一次就大家可能在网上都觉得就竹子还挺能说然后挺可以闹的，但是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如果有这三个人在场他应该是就是哑了，
真的
哑口无言，
哑口无言。
然后这三个人就会提到一个 ridiculous 的话题然后大说特说。
就是我现在很怕我妈喝醉，然后我因为我妈喝醉就可能会去那酒店下面裸泳。对，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
嗯，
但是总之到时候过完这个假期之后再跟大家 update。
嗯，
做了一些开心的事儿、
嗯。
但确实现在这个情况不是那么的乐观哈。
嗯，我现在网上大家也出了一些，包括像钟南山院士啊，包括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告诉大家怎么去防护防止这个细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好好读，然后做好研究，去充满信心的面对这件事情。嗯，
这事儿让我想起了当时非典。
我妈呀，我觉得我昨天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很多少年时候的记忆。
我也是、
啊、
对、
啊、
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
我非典的时候，因为当时学校就我们停课了，去什么地方都要用身份证，那会儿我们没有身份证，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到16岁，没有身份证就大家只能在户外待着。就我记得我那年学会了直排滑，因为我那没事儿干，就只能在广场上大家坐着。然后那会儿就刚刚情窦初开，就一些滑直排滑的和滑滑板的男女在广场上大家就呕着。
我知道、
啊、
哎，你这让我想起当时非典的时候我们班有好几对儿都好了，
因为大家太孤就没事儿干，
就只能谈恋爱早恋。然后你知道我当时特郁闷，就因为那个非典那年是我中考那年、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一寄宿学校，然后我们就都被遣送回家了、
嗯、
然后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北京的中考到底该怎么安排、
嗯、
当时一共考五科，
嗯，
还有再加一门体育，然后体育是30分，然后我体育最好了，结果最后告诉我们说体育考试被取消了，就是体育30分，我就靠着体育才能超过别的同学，因为当时好多人就是体育只能考18分、
嗯、
你看我在体育一项上我能拉12分，这样我数学可以尽情的不及格。然后
你们体育会算进中
考的分数里面，
妈呀，
所以真的是一件大事儿、嗯。然后最后五科就变成了只考3科，我没有上人大附中都是因为这件事儿，
就是因为没有考体育，
就是因为没考体育。 对，
对，其实就是这些遥远的回忆就让我觉得当时虽然防护措施啊包括新闻流通程度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吧，嗯，但是我觉得那会儿大家还是有战胜这个病毒的信心的。
嗯，
我其实有的时候也鼓励大家该谨慎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认真，但是有的时候太情绪崩溃的时候可以把手机先放下。
嗯，我也觉得、嗯、我觉得手机真的挺容易产生焦虑的。
嗯，
还好当时其实非典 SARS 的时候没有手机，
嗯，
就大家就是看电视嘛，
嗯，
然后电视上的话你就是天天看着什么柴静啊，然后那个央视啊，包括还有钟南山院士啊，就是你会觉得说 OK 的，就是有主心骨，
嗯，
就大家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了，我们只要众志成城的去面对这件事就行了。
嗯，
我反而就这次这个疫情一出来之后，我觉得反而大家这个焦虑、
嗯、
我觉得担心和这个自我防御还有包括这个想要做任何增加抵抗力的事儿，这些事儿都是对的、
嗯嗯、
但大家一定不要过于消极。
另外我觉得网上出现了一些地域黑的这种情况、哦、就让我更加的不可理解是为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大家应该是关心他们为主。应该
说实话这个地域黑这个事儿啊、
嗯、
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人类每次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就有一个互相埋怨的心理，
嗯，
就这事儿是不是你弄的，
嗯，
都怪你，
嗯，
但其实这个行为本身是缺乏同理心的一个表现。
是，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估计好多朋友也知道奥斯卡提名的这个电影小丑，
嗯，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啊，这个电影当时前段时间有很多讨论，但你说小丑他之所以会变成小丑也是因为不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别人因为他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寻常的一个人而对他缺乏同理心，
嗯，
而当他收不到同理心，当他最后一丝对人类的希望全都毁灭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小丑所谓那个丑陋的邪恶的形象才完完全全把他占领。但如果这其中有一个人、
嗯、
哪怕一个人出来对他有爱、
嗯、
有同情有关心呢，
嗯，
就其实不只是这一部小丑，包括就是之前很多文学作品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对，就是但是我对这个事情他就是艺术作品总是会把一个事情放大然后放到最极端的这个环境下去审视，那我觉得把它放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也是，无论是我们走出门可能面对一个陌生人。
对，其实我觉得今年我的那个新年愿望里面其实有一条写的是我希望我能够多关心周围哪怕是陌生人也好，因为我看到网上经常出现一些特别消极的新闻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好无力啊什么都做不了，其实我觉得这种情绪很正常，但是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我最近因为 打车难，所以我们就经常要打拼车。然后在拼车的过程中，其实我很多的去观察了一些就是同城的一些旅客，我发现其实大家很不关心周围的人，而且这个不关心的程度已经比我想的要厉害很多。比如说上车的时候哪怕是挪动一下都不愿意，然后出来多走两步，我知道很冷，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开进去是很困难的，多走两步都不愿意走，别人拿着很多东西上来接一下，这种行为我觉得说句实话，我觉得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还是有的，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哪怕是关心周围人多一点点的这种在。所以今年我觉得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要多关心周围的人多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去关注和关心周围人的同时，它就是有一点点的在变好。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好像逐渐越来越缺乏同理心了哈，
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好的品格在我们身上在慢慢的消失。
你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真的是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只认钱的社会，在我看来
这点我有点同意。
就
是因为其实咱们俩都是去很多地方旅游过或者工作过呀，我时常在想，哪怕是去东南亚那些可能经济远远不如我们的国家，但是有时候你能看得到一些温暖的东西。对。然后但是反之我记得我去年带着黑子在什么云南啊桂林啊然后这些地方旅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怕就是别人骗我们。我特别怕给他留下这种不好的印象。但当然这个事情是五五分，我们看到很多好的也看到了很多坏的。但是总之我就是会觉得怎么说呀，好像我们对钱的这个崇拜已经充斥了很多我们道德上的一些约束。
我有一些从国外的朋友来中国，我觉得大家不用对号入座呀，还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最对于社会纵观的一个这个看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来得出这个结论啊。他就觉得说我们的自私程度是他去过的国家里面最高的。而且我们不交流的程度也是他去过世界上最高的。
是，没错。
再去酒店或者再去餐厅点餐的时候，他很少看到有真正的交流。
我还要就说一件事儿吧。就每一次坐飞机也好还是坐火车也好，那门一打开就往外挤的这个程度，咱们国家是挤得最凶的。就是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微妙，它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但其实你也能看到好多问题。就大家都在挤什么呀？就这飞机停下来了，你往外走，你挤别人咱们也是出去，你不挤别人咱们也能出去。哪怕是比如说我在突尼斯或者是我在泰国，其实大家都挺平静的，就慢慢来，就是我让你一下你让我一下，就是经常是比如说我去那个行李架拿行李，旁边的人会等我，或者甚至会帮我去拿那个行李。但是我时常可能在咱们国内的时候，就是我拿的时候旁边人就像是那个飞鼠一样匆匆匆匆的过，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你才能把那个行李拿下来，然后后面的人还会就是就这种感觉。
我有时候坐地铁的时候看到那种大妈过安检的时候，她去拿包的速度恨不得整个人都要钻进那个安检机器里面。
对。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然后我在想说有时候我们社会上发生一些各种各样让不堪入目的新闻，是不是跟这些小事儿是有关系的？也许我们看到这种只顾自身利益，然后不完全不替别人考虑这种行为，当它成为一种正常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这种行为所影响？我觉得是会的。
包括这段时间出的这些新闻吧，医患关系的这些新闻。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说的这个自私的一个表现。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吧，我觉得咱俩在这说了半天，然后呢不如就是在新年的时候提一点咱们每个人能做的一点点小事儿。
是，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比如说我今年给自己立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啊，就是可能黑子是外国人的原因吧，然后我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好多外国的朋友来中国旅行，就是好多不方便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也用不了这个二维码，因为这二维码微信也好还是支付宝也好都得连在一张中国的银行卡上面，他们好多时候打车都 都达不到，
嗯，
然后扫各种共享单车也扫不到啊等等的，就是语言也不通。所以我今年给自己立到的目标，包括去年我也在做，就是如果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外国的游客朋友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主动上去帮他们，
嗯，
哪怕是帮他们打车，
嗯，
哪怕是帮他们扫一个单车的码，
嗯，
我觉得这些就都是举手之劳，
嗯，
看他们在寒风中站着，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多站这半小时会让他们对中国的印象特别不好，
嗯，
对，所以我觉得希望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多关心一下他们的感受。 嗯，
嗯，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我可能是之前在社会上碰到那些不公平看不下去的行为的时候，我会有两种情绪，要不然就是觉得哎今天不想管了不管了，或者说是急，
嗯，
我是这两种情绪。那今年我觉得可能我想做的是在能讲道理的时候讲道理，
嗯，这点挺不容易的，
嗯。
那你觉得面对坏心情的时候，
嗯，
你有什么自己的治愈方法吗？
我觉得以前我碰到坏心情的时候我会急，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坏心情，我想快乐，
我要快乐。
后来我觉得我越这么想我越急，
嗯，
我越快乐不了。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我会把它想象成一个怪兽，你也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rat， 就是那也挺恶心的，就是我可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狗熊，我想今天大狗熊就是跟我在一起了，
嗯，
那我就跟大狗熊玩两天，
嗯
嗯，就大狗熊今天要扑我，那我可能就让大狗熊扑两下，我会把它卡通化，或者我会把它理想化一点，我今天就跟它相处了，然后过了两天的时间它反而自己就悄悄走了，然后你越去推大狗熊，大狗熊可能越会来推你，
嗯，
就是我会想象说今天就要跟这个怪物相处了，嗯，这是我的一个小办法，
管用吗？
嗯，有的时候管用，有时候想大狗熊的时候我会自己就乐了， 嗯，
嗯，我能问就比如说大狗熊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吗？它，
嗯，
是会有一个外因还是它无缘无故的？
它肯定是因为一些就是奇怪情绪，比如说觉得自己不行，或者说觉得嫉妒，对于常人来说就这几种吧。但是嗯，你一定要知道大狗熊不会一辈子跟你在一起的。
嗯
嗯，
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
嗯，
还是前年这个时候，我当时记得每次冬天的时候就容易心情不好，
嗯，
我当时还跟你说来着，我说我去看了好多展，什么艺术家展的，
嗯，
觉得自己跟别人比怎么就都是人怎么差这么多，然后你就说你跟人家比干
嘛呀，你为什么要跟百年经典，我就觉得
对对对，
除了站在莫奈的画面前，你说我们艺术不是莫奈，然后我就说what the fuck，
对，然后但是真的就是自己很多悲观的情绪，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特写啊，
嗯，
好多时候都是来自于对比，
嗯，
就本来我过得挺好的，结果发现别人比我过得更好，
嗯，
然后我就生气了，
嗯，
或者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赚挺多钱了，我靠，你怎么还能赚那么多钱，而且最关键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
嗯，
你还没我努力呢，
嗯，
然后我又心情不好了，
嗯，
我觉得我今年我就不怎么比了，
嗯，
而且你知道我认清了一个事儿，
嗯，
就我以前就是我老想当一个严肃的人，
嗯，
就是你听着你肯定就会觉得特别好笑，
嗯，
就我想当一个严肃的作家，
嗯，
我想当一个严肃的导演，我要拍出严肃的东西来，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人必须得变成贾樟柯他才是一个成功的人，
嗯，
然后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命运就是想让我当赵本山啊，你明白吗？
明白，
就是我明明是一个做教赵本山的人，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贾樟柯？
对，
那我这不是痛苦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里吗？
对对，
我今天突然把这件事给想通了。
你想的特别好。
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为什么想当就是贾樟柯，
嗯，
就我内心肯定有喜欢他的地方，
嗯，
或者想成为严肃的人的地方，但并不代表你就要成为这样的人。
而且我觉得贾樟柯未必不羡慕赵本山
，对，
嗯，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喜欢贾樟柯的赵本山啊，
我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在贾樟柯电影里面出演的赵本山，
对，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咱们想成为的那种人，
嗯，
往往他其实并不适合你，
嗯，
你知道吧？
嗯、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去年特别大的一个感悟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在做选择，可是有时候你是被选择了，
嗯。
但是我觉得稍微聪明一点的看待生活，就是你要知道你被选择的是什么，
嗯，
比如说没准韩夏你今年你就想通了，你就去做美妆博主了，
变成那个 Jeffries
到来，你就你后来你就有自己的韩 beauty， 你不高兴吗？
大家好，我的韩 beauty，
就是 welcome to my channel，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做测评，
对啊，就没准就是
这事儿有可能会发生，
我也觉得是，
因为就在我美梦里面经常会有，就自己怀抱韩 beauty，
嗯，韩 beauty， 对，
然后我觉得我第一位代言人就会是 E。
对 E
啊、
你把 E 给 E 做一个大改造，
对，
或者为 E 找到最合适他的妆容，
嗯，
我觉得你一定会为韩 beauty 有各种各样好的那种 marketing 的 idea，
对
对，你就发现你最后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女商人，
对，
就找到了自己，而且你说你又这么会拍韩 beauty 的所有的视频宣传视频，从他的每一集，你甚至还可以做一韩 beauty 的连续剧，
就。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你说完了以后大家就说链接呢，就是把这事说的跟真的是
说成了，对，
说的跟真的似的
啊！你一切给品牌想那些东西以后你都可以只归属在韩 beauty 身上真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韩 beauty
你说的就是有鼻子有眼的，但 anyway 啊，就是开了这么多玩笑、但是我就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真的大家有时候别钻牛角尖儿，
嗯，
就是你坐下来你想一想自己想做的事儿，你也可以想一想别人喜欢你或者说认可你的那些地方，
嗯，
不要去讨厌他，
嗯，
对，
嗯，
也许顺着他走能走出新的一个风格和路线，
嗯
嗯，这个是我觉得治愈坏心情的一个方法、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想明白，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得想，
嗯，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就是挺好的，我觉得对我挺管用的，之前我看到过日本的一个研究，就是他们说给抑郁症刚走出来的人什么建议，然后一般的这种成功学还有就时间分配学的这种老师都会告诉你每天早上列一个表，然后你把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先做了，然后再什么就是你最先优先级什么中等优先级，然后但是这个研究它是反过来的，它让你先写三件你以前没有做过但是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再写那些必须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会儿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先去做一件你以前没有想过做过但是想做的事情，
嗯，
先做这一件，然后把你的行动力先调动起来，然后再去做你后面必须要做的很麻烦的事情。
哎，
但是这个
我特别同意，
但是这个只限于说就是如果你就是特别管理特别好的人你不用去想这个事情，我说的就是坏情绪的时候你可能越想你要麻烦要先做的那个事情你越抑郁你越不想做，
对，
嗯，
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吃菜都先吃我爱吃的，
就是吃草吃葡萄吃草莓先吃那完整那颗再吃那烂的，
嗯，
嗯，
我就想说那我都把烂的都吃完了我该吃饱了我该吃那，
我跟你就相反，我就是那种护食那种，就从小先把那烂的先吃了，
然后就我一过去就说哎这还剩一草莓
这挺好的，然后我真的真的我妈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身边也有这，就黑子也这样，他每次就吃，
嗯，
那个点一沙拉就有一个 cheese， 你知道他把它留到最后再吃。
我也是，
反正我就过去说，哎，这还一烤 cheese 呢，就叭就给吃了，
黑子
就
急了，
就石化了
啊，
对
啊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想学滑雪，
嗯，
我想学滑板，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今天就是想把家里边改造一下，
嗯，
我想买一墙纸，我想买一鲜花，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事儿都可以先做了。
是，
嗯，
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次我就前段时间跟王佳瑜去首尔出差，
嗯，嗯，
然后我就办了一件特丢人的事儿，真的巨丢人。
说到这个呢，我今天进房的时候发现，你们曾经的欧美性感邵静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 J，
对，
就是他身上充满了韩国潮牌，嗯，
对，然后
发生了什么？
就是说。 就那天其实就活动一天嘛，大家都挺累的，然后也都吃完饭了，就大家都回去睡觉。然后我跟王佳怡就是我们俩下来，就是那酒店住80层的特高，我然后那窗户也打不开，我们俩就下来透口气儿。然后好死不死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了品牌的人，就是这是兰蔻嘛，然后那个品牌的人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优雅的女士和一个台湾的一个优雅的男士，然后他俩就拿了一瓶酒，然后那个就说这酒特别好，然后你知道我这个时候我酒腻子的天性就来了，我就说我老少要品尝天下美酒。然后
就脑子里边的场景其实就是一个胡同大爷看到那瓶茅台，
然后你知道最关键是那时候就是我穿着一个拖鞋，就是酒店的拖鞋在下面，然后我们就要去我们酒店81层的那种高级的 bar， 然后我就怕那个我穿拖鞋他们不让我进，然后我就把拖鞋给脱了，然后揣在怀里，那时候我穿了一双袜子，这样看起来特别像那种就是 ballerina 那种，就是
我还以为看起来像一个神经病。
不是，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光着脚进去，然后就然后他们后来又叫了好多 KOL 下来，然后品牌人一起，然后我就特别开心，我把所有的酒都给喝了，然后跟所有人共同跳舞，就是尽情的享受当下，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就到1点半了，就大家都觉得说哎差不多了，就是咱们收摊了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其中一个朋友下去，就是他要抽烟，我就陪他抽了根烟。然后结果我在楼下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哎呦我好像有点嗨，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已经不只是微醺了，就是我有点嗨。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进了这个电梯，我们这酒店呢是从80层以上开始住的，那电梯从1层到80层特长时间，而且有点晕你知道吗？然后那电梯在往上走的时候就看那数字40、50，那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胃里面有一种反酸上来，你知道吗？我想说完蛋了，我不会是想要吐吧。然后我旁边有那个法国的优雅女士，还有那个
台湾的优
雅
男
士，而且他们俩都是我客户，你知道吗？然后呢，等到了80层，那个电梯刚刚开下去的时候，我就让那个优雅男士和优雅女士先走。然后他们刚走出去没多久，然后我就看到了酒店优雅的大理石地面，我说这个地擦的真干净，真亮。
然后你就
我就哇，我就吐在了首尔最高的楼的5星级高级酒店的大厅的大理石地上。
然后但是你觉得他们知道吗这件事情？
说谁知不知道、啊、
就是优雅男士和现在知道了
肯定知道了。然后完了之后我还吐了3起儿，我就哇哇哇，
你
就吐。对，然后王佳怡那天穿了一白球鞋都给我被我吐红了，然后就巨丢人，就我就真的是我都已经没脸了，我觉得说我靠，韩国人肯定又要瞧不起中国人了，都是因为我你知道吗？就我们国家就是因为我又丢人了，就简直。然后赶快跑回房间，然后把衣服全都扒了，然后睡觉，然后第二天就无限的懊悔，然后就跟王佳怡复盘这件事儿，觉得说自己怎么能这样。然后你说这个心情已经够坏的了吧，但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治愈他的方法。我就想象，我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 Alexa Chung， Alexa Chung 也特别喜欢 party，
但我觉得他经常吐肯定。
对，我想说那难道 Alexa Chung 就没吐过吗？
你想我像凯特摩斯和他那种肯定经常
吐。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完完全全想成了 Alexa Chung。
我觉得这个剧其实我们
替换法你知道吗？然后把我自己想成了 Rihanna。我想说 Rihanna 之前也因为她的服装品牌去过首尔啊，就 Rihanna 如果你说喝开心了，然后结果那个电梯把她整晕了，然后她吐在那个大理石地上，你觉得咱们能原谅她吗？
当然能原谅，在大理石地上
原谅她。所以说我就特别不要脸的做了一个替换法，然后我就原谅我自己了，
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2019年的关键词要是吐呢？
这2020年刚开始上来就是这些啊、
就是其实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我也可以说出来了。就大家记得跟著名男作家
郑执
录完音，
那天还没跟大家讲后续的故事呢。
就简单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开心到胡同的一个新疆饭馆 大吃了一顿以后，一共喝了四瓶白酒，
差不多。
然后我又是一个从来没有怎么喝过白酒的人，
那一瓶半斤吧，咱们仨喝的。
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哼，这是白酒，喝起来蛮顺的，不就是这个 shot？ 但是在喝完了、吃完饭以后，我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嗯。
下一次的记忆就是我在一个专车上大吐，然后旁边一个东北男人说喊下没事儿吐啊，想吐就吐，
喊字儿不舒服就吐啊，
就吐啊。然后但是这个声音遥远又陌生。
你知道咱们那天晚上你失忆之后咱们都干嘛了吗？
我并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这首位也是这一季喷嚏唯一的一位嘉宾，你知道吗？然后为了隆重的邀请他看得起我们这个节目，
嗯，
我们就请他去吃了羊肉串。对，然后那个吃了新疆大拉皮儿，
嗯，
然后完了之后咱们不就是喝酒嘛，
嗯，
然后回到家里就后来就想说再去续摊，然后结果就说别去别的地儿了，要不然就安全起见还是回我家吧，
嗯，
然后我就又给你们倒了威士忌，
嗯，
我觉得可能是稍微混了一点点，
嗯，
然后加上白酒，
嗯，
然后正值他穿了一件黑衣服，他当时可能有点热，他把他那件黑衣服吐不是吐了给脱下来了，
我吐了
对。然后当时我看了一眼说，我说你这衣服居然是 Acne Studio，
嗯，北欧名牌。
我说你一个正直还蛮识货的，嗯，然后我就在他的衣服上给他写了正直 Acne SB。
王佳怡那天走的实在是太对了，
真的。然后我就是你在旁边就是。吐还是干嘛的时候，不
省人事，
不省人事，我就在咱们的嘉宾衣服上写 SB。
然后第二天早晨，
嗯，
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上面西装革履，
嗯，
下边只穿了一个小内裤，我的第一感觉是我被 XQ 了。但是我就后来发现说真的太丢人了，
你知道后来就正直给我们发短信，
嗯，
就说你吐完之后他给你送回家了，
嗯，
然后那司机又要管他要200块钱，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什么不关心周围的人，
对，没有同理心。然后最关键的温度比较冷，就你吐的就都结冰了，
嗯，
你知道吗？
我就说我吃那面片
对，
像一个一个冰块一样的陷在
了人家专车上面。然后正直就大冷天站在外面说那我给您抠了行不行，200元太多了，正直就要去抠你吐的冰渣儿渣儿，你说你让人严肃作家抠你吐的东西啊，
你吐首尔巴黎层的大理石上的时候，人家那酒店的服务员还要擦一个中国妇女的吐。
反正总之我跟你说，自从那件事完了之后，我到现在我都没喝酒，
嗯，我真的觉得说注意吧，
然后吧 anyway 吧，就是说了这些，就是饮酒大家也要注意，因为现在春节了，
嗯，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喝太多，一定要以我们俩为前车之鉴。
我们俩在讲这些笑话的时候根本没有在炫耀，我们就是在告诉你们是有多么的 embarrassing， 有多么的丢人。
我们讲这部分的时候属于坏心情的治愈方法里面的。对，
就也许我其实应该回家想想，就是一些文人喝酒，比方说李白，
嗯，
和他的一些酒友，
嗯，李白也吐，李白跟杜甫他们俩也吐吧，
就是我跟正直也就是李白跟杜甫，
对，
就杜甫吐了以后李白可能也服他，
嗯，对，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就没有专车，只能吐在马车上面。
其实正直听这段就想说我三天之内早把你杀了，
你anyway， 就今天就是这一期就是闲聊吧，主要是
跟大家说一说一些心头的不快和一些社会热点以及治愈办法。
对对，没错。
嗯，
然后哎，如果说你非要推荐一部电影大家春节可以看的话，你想推荐哪一部呢？
哎，其实我之前有在微博上推过一个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看，是一个 Netflix 新出的6集的纪录片，叫《啦啦队女王》
啊，我特别想看那个，
嗯，就是再跟大家推一次，因为我觉得太好看了，实在是。它就是讲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小城市里面想要做啦啦队队员的少男少女们，去到这个大学的专业去学这个并获得全国冠军的故事。我看完了以后就整个颠覆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各种理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体育运动，它是6集嘛，每一集都特别有自己的情绪和转折点在里面，非常推荐。
嗯，
嗯，
我的话呢，反正我自己就是准备跟黑子把奥斯卡提名的这些，就是最佳影片的这十部，还有最佳男女主，可能最佳摄影吧，这些片子都看一遍。对，然后呢现在已经看了一部分了，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好像去年的这些影片质量还蛮高的。
太好了，其实我每年都会自己干一个事儿，就是我会有一个奥斯卡 party， 今年我就可以跟你
一起
办了。
跟你一起 party， 对，
因为就是一般都是上午，我就开始喝了，就是他们讲的还是
可以，
因为每年我都会看，然后今年我们可以给大家也说
一下，
对
对
对，
然后目前我看的这些里面啊，我觉得好的太多了，但是我只是说个人来讲比较 touch 到我的，就我挺喜欢朱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了吗？
我还没看
啊。就是朱迪讲的就是这个一个美国女歌星的一个故事，其实说实话她在豆瓣上评分还没有那么高，七点几分，
是
对
是，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是啊很被 touch 到，对，我觉得演的太好了，对，就是好莱坞往事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
我觉得特别过瘾。
另外昨天我看了布拉德皮特因为这个得了美国工会最佳男演员嘛，我看了他那个颁奖获奖宣言，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一直没有 get 他哪里帅，然后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包括看了他那个获奖宣言，我就觉得真的太帅了，
我靠，他在那屋顶然后跟那个把那上衣给脱了的时候所以说呢春节的话呢希望大家就是好好休息，然后呢好好跟家人相处，然后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这些有意思的电影啊电视剧，
是，
那我们就鼠年之后再见了，然后也希望咱们的这个疫情可以尽早的得到控制吧，对，
然后希望大家还是认真谨慎但是保持乐观的心态，
没错，那这期我们就不给大家打电话，就不打扰你们，让大家好好过一个春节，
对，就是你们好好磕头我们就不打扰了，
对，那最后春节快乐大家，
拜
拜
拜
拜，
相聚欢别亦难，待到下期喷嚏时再相见。